好，各位小菩萨，大家好。利用今天的机会，我们来帮生命教育营啊。那么今天的活动很多，下午还有放生啊。有参加过放生的，请举手。通通有啊。哦，好，还有至少四分之一不知道什么叫放生啊。基本上我们今天办放生的目的是要各位了解生命的重要啊。我想各位是爸爸妈妈心中的最爱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小生命出生的时候，每个人是不是小小的啊？3公斤，有些还2公斤啊。各位现在已经够大了啊。所以因为如此，那么释迦牟尼佛教育我们，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，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，那么要来办生命成长。什么叫生命成长？不是越长越高，光叫生命成长啊，是心灵、智慧，乃至关心的对象越来越大，这个才叫生命成长营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利用今天短短的时间啊，来跟各位报告一些生命成长的故事。在有一个国家叫波西米亚，这个波西米亚有一个小村落，那边住了一个小家庭，爸爸妈妈跟两个儿子，本来是很安静的。后来有一天，他爸爸从外面回来啊，买了一对金鱼回来，哇，那两个小儿子就好高兴哦，买了一对金鱼回来。各位不是金鱼啊，金鱼啊，很漂亮的小金鱼。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生了战争，残酷的战争。那个时候啊，他们必须举家逃亡啊，而且在战争的时候啊，他们的爸爸也被炸死了，他们必须全家搬离开那个地方。但是要搬离开的时候啊，那么三个人，他妈妈当然很难过啊，因为他的先生死了啊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走。当他们要逃走的时候啊，那两个小朋友突然跟他妈妈，那两只金鱼怎么办啊？他妈妈说，不能带着跑哎，那怎么办？那么他们只好把这两只金鱼啊，放在湖泊里面，那么离他们家前面一个小湖里面，然后他们就去逃难了。那么经过了好几年，终于战争平息了，那么他们又回到家乡来。那个时候很贫苦啊，家里已经被破坏了，但是总要住下来啊。那么当他们慢慢在整理的时候，有一天啊，他们又跑到湖泊里面去，突然看到湖泊里面好多晶晶亮亮的，过去看，原来里面有好多好多金鱼啊，美丽的小生命。也因为如此，那个地方变成一个观光圣地啊，很多很远的人都过来跑这些湖泊里面的小金鱼，他们家就是因为这样啊，慢慢赚一点钱收门票致富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故事我们叫善心的回报啊，因为帮助那两只小金鱼，那么那两只小金鱼繁衍了那么多，他们终于可以这样而致富啊，所以就是一个生命的关怀的故事。我想啊，下个月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各位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吗？各位，我如果问你五月份有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什么，你可能会知道，母亲节。那我刚刚问了老半天，八月有一个重要日子，你猜？哦，你现在终于知道了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爸爸，因为他生了很多儿子啊，但是他那些儿子都只记得母亲节，从来没有人记过父亲节。终于8月8号到了，他老爸一大早就起床，在厨房里面自己拿东西吃，吃一吃的时候啊，他想说，我这些儿子都早了忘了今天是我重要的节日。结果他正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啊，他大儿子起床了，一起床的时候啊，冰箱一打开，问他爸爸，爸爸今天是几号？哇，他爸好高兴，终于我儿子知道是父亲节了。结果他爸爸很高兴说，今天是8月8号。 结果你知道他儿子讲什么？哇，这一罐牛奶过期了，好失望哦。他爸爸说，我更失望了，他早就忘了父亲节了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啊，讲到这边啊，下个月你一定要记得是父亲节啊。啊，父亲节要干嘛？你要开始替爸爸买一些东西礼物，甚至跟爸爸妈妈磕头啊，谢谢啊。那么所以不能够孝顺父母，你对别人好是没有实际的利益的啊。再来，我今天要讲很多故事哦，你要把它背起来啊，各位不但背起来，还要讲给你的同学听啊，那你这个嘴巴就功德无量了，对不对？有一句话叫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啊。你要讲好话，对大家有利益的话。有一个人啊，他养了一只母狗，那么没有多久，这只母狗生了三只小黑狗。那他住在乡下，有一天他有很远的朋友来找他，结果他为了招待这个朋友啊，他家很穷啊，没有鸡没有鸭杀来招待他，他就问他朋友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吃黑狗肉啊？他说好，哎，好久没吃了。他就把那只母狗抓来要杀，那三只黑狗啊就一直叫一直叫，看到妈妈要被杀就一直叫，那个人管他的就把三只小黑狗又抓到笼子里面把它关起来。那么一关起来以后啊，他就把那只母狗给杀了，杀了以后啊，煮好了以后，两个人就在那边大吃香肉啊。吃完香肉以后更狠的怎么样，居然把狗骨头，看到那三只小狗在叫，不要叫了，骨头给你啃了，把他妈的骨头给这三只小狗啃了。结果这三只小狗啊咬了他妈的骨头，哪里敢啃啊，三只狗就跑到后花园啊，在那边挖土，在那边叫，在那边哭啊，要埋他妈妈的骨头啊。那个人看了以后啊吓一跳，连狗都懂得孝顺啊。从今以后敢不敢吃狗啊？不敢哦。所以同学们，你有没有去照顾过流浪狗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哎，你今天像我们在车子上啊，每次只要开车一定会准备一包东西，这一包东西只要在路边看到流浪狗啊，车子就停下来赶快给它吃，那些流浪狗你就跟它结个缘呢，嘴巴再念一句阿弥陀佛啊。你知道释迦牟尼佛旁边有一个弟子叫舍利佛，有没有听过？有。舍利佛尊者为什么对佛陀帮助那么大？释迦牟尼佛讲佛法没有舍利佛，舍利佛就是教务主任，知道吗？啊，目犍连尊者像训导主任这样，啊，那么佛陀变校长才可以教出好学生呢、啊。舍利佛为什么对佛陀那么好？佛陀就说了，他说啊，在前世啊，我做一个生意人到市场去买东西，就到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啊，听到一只小狗在叫，就一看。原来有人要买那只小狗去做香肉啊，所以他说，佛陀说，我起了慈悲心呐、啊，赶快把那一只被杀的小狗买下来，买下来以后给它放生。佛陀讲到这个地方说啊，舍利佛就是那只小狗啊，因为我救过他，所以他生生世世愿意做我的弟子，帮我弘扬真理啊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叫结善缘，知道吗？所以舍利佛尊者自从知道他原来是做个狗被佛陀救，所以他对狗啊特别有好感，所以每一次出去托钵啊，他都会拿一些东西。所以在僧团里面最会照顾流浪狗的就是舍利佛，东西会给那些流浪狗吃啊。有一天舍利佛去托钵的时候啊，看到一只小狗四根腿被打断了，在旁边叫啊，没洗没洗啊那样。舍利佛起了大慈悲心，赶快把那只狗，为什么那只狗被狗被打偷吃人家的东西，被人家发现打断他的狗腿还没有死，所以他就赶快给他抱回他的疗房啊。那么但是已经没办法疗伤啊，四根腿都断了，舍利佛尊者只好喂他东西吃啊，给他水啊，一直跟他说法讲经啊。两天以后那只狗死掉了，但是也因为死掉了马上去投胎，舍利佛就用神通观察这只狗，他给他说法， 啊，给他安慰，给他皈依啊，现在有没有投胎在善道？结果一投胎在哪里？富贵人家的儿子，独生子。所以舍利佛继续去度他，所以那个小孩子七岁以后又来跟舍利佛出家，不但出家，七岁就证了阿罗汉。证了阿罗汉以后，用神通才知道说，哇，原来我上辈子做狗啊，被打，被我师父救，所以一辈子做舍利佛尊者的侍者。但是有人就问佛陀说，这一个七岁的阿罗汉，他上辈子为什么做狗啊？佛陀说，他已经做了五百世的狗啊。为什么？他以前是一位很会讲经说法，口才很好的法师啊。但是有一次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老和尚做维罗在唱啊，因为法师要上座了嘛，维罗和尚要出来唱赞来欢迎他。结果那个维罗老和尚啊唱得很难听，这个年轻的讲经法师说，哇，你俩去他拍天看他高啊你给我啊那样，就这样讲一句话，你怎么唱得那么难听，像狗在叫一样。因为这样骂了一个阿罗汉，虽然他很会讲经哦，口才很好啊，但他不是阿罗汉。那一位老法师虽然不会讲经，但是已经消灭欲望生气，证了阿罗汉，骂了阿罗汉。结果后来这位老和尚说，你骂我啊，你不知道我是阿罗汉啊。哇，那位年轻的法师听到跪在那边一直忏悔，虽然忏悔，但是还要五百世投胎做狗啊。所以同学们不能随便骂人哦。有些同学跟我说，师父，我的数学怎么那么差？很简单，因为你一定骂过数学老师啊。你骂过有智慧的人啊，你智慧叫阿达阿达啊。所以如果你数学不好，你就要特别尊敬你的数学老师。你的英文想好一点，你要特别尊敬你的英文老师，尊敬他，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教育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再来讲一个故事啊。有一个医生，这个医生啊医术很好，那么但是他每次到病人家去医病的时候，那些病人都知道这个医生有个习惯，喜欢吃牛肉，如果不煮好吃的牛肉给他吃啊，这个医生就临吵吵不太高兴啊，所以病人都特别知道一定准备最好的牛肉，这个医生呢才会快乐的来看病人。好了，这个医生到了老的时候死掉了。他死了以后啊，因为他这一辈子不小心就医死了人，而且喜欢吃肉，所以死了以后直接下地狱啊。下了地狱啊，阎罗王刚好在判罪，有一个人跪在那边，那个人看到这个医生来以后就指说，哎，阎罗王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喜欢吃牛肉，我才杀牛啊。那个医生听了吓了一跳，阎罗王你不要乱听他讲，他不杀我怎么吃啊。两个人就在那边吵起来，吵了老半天，后来阎罗王就判罪了，你杀牛啊，卖牛肉判你下地狱，另外你这个医生你喜欢吃牛肉，而且在你做医生的时间呢、啊，不小心过失医死了十一个人，所以判你十一世做牛。各位，吃牛要做牛给人家杀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生命教育的第一课，各位从今天开始尊重生命，不杀生，好不好？你喊好啊，你旁边就五个护法神哦，这下有人在保护你哦，你走到哪里，这五个护法神保护你，这辈子不会断手，不会断脚，不会碰到鬼，五脏平安，血不会破裂，而且生生世世的手爪子手相好看。各位你要相信哦。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在家居士，他去皈依三宝。来，已经皈依三宝了请举手。哇，五分之一，其他还没有皈依。我等一下把皈依的意思告诉各位好不好啊，搞不好你愿意成为三宝弟子，做佛陀的学生啊，多一个最好的老师。好，他皈依三宝以后就受五戒，那五条戒律呢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骗人，不喝酒吸毒。那么一开始受戒的时候他好认真哦，每天都守戒，绝对不敢犯戒。后来他交到一个坏朋友啊，交了一个坏朋友以后啊，他朋友说，哎呀，守什么戒，喝酒好啊，做生意不喝酒怎么做生意啊，他就被他朋友拉去喝酒，破了一条戒。 破了一条戒以后，他回去还觉得耿耿于怀，怎么办啊？我破戒了。后来时间久了，慢慢忘了，酒一喝就吃活海鲜，啊，活了海鲜又去泡妞，破邪淫戒，又去赌博偷盗，五条戒通通破掉了。破了五条戒以后啊，但是这个人还有个好处，他每天在家里啊还是会拜佛，他家有佛像，要拜佛之前呢、啊、都会插一根香来拜佛。有一天他插了一根香在那拜佛的时候，守着香炉的有一个护法神就讲话了，好无聊、哦、这个人干脆就不要拜就好了，不要插香，我就可以离开他们家了。以前我们家里护法神很多，因为他守五戒就25个护法神，这个守香炉的护法神就有伴，现在他破戒的护法神全部跑掉了，就剩下他守在他家的香炉，这个叫香炉神，各位知道吗？你点香都有护法、欸、所以这个香炉神就抱怨了，他干脆不要点香就算了，那我以后就不用在这边无聊了。就他拜下去，听到有人在讲话，吓一跳，谁在讲话？结果那个香炉神就现出来说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香炉神啊，你干脆以后不要拜，我就不要在这边无聊了，要破通通破一破了。他一听吓坏了，原来光插一支香就有香炉神在护他的法，他怎么可以破戒呢？他重新啊去找他的老和尚守戒复戒。所以同学们，你做每一个动作只要是好事，旁边就有护法护持你的慈悲。什么叫法？不伤害保护生命叫法，知道吗？护法。像我们今天下午去放鱼啊，我们今天去下午去放鱼，你每放一条鱼，你给他念一句保胜如来，我们会一起念，那一条鱼啊这一辈子旁边就有两个护法神保护他，这一辈子安享天年。我们今天下午要放的鱼可能30-40万只啊，30-40万只，那么一只旁边就有两个护法神，总共就有80-90万的护法神保护了这些小鱼啊，何况是我们这些愿意发心放生的人，旁边更有护法神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再来讲一个故事啊。在浙江有一个老人家，这个老人家在卖一些小东西，但是他有个习惯，他每次都一只手啊放在口袋里面，用另外一只手啊去整理东西去卖东西，大家都觉得怪怪的，但是也没有人去问。后来有个年轻人啊比较冲动，他看不惯，他就走过去把那个老人家的手一拉出来，结果一拉出来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居然是一只鸡猪腿，他的手左手变猪腿，大家吓了一跳。这个老人家就讲了，哎呀，既然给你们看到，我老实跟你们讲好了啊。他就讲他自己的故事，他说我知道我的前世啊，我前面三世都做一只猪啊，啊，而且啊很痛苦，我每次做猪的时候啊，养大以后被宰去杀，一块一块的杀，流血，那么那种痛苦啊粉身碎骨一样的难过，而且杀完以后他们把我带到市场一块一块的切啊，我都可以感受到痛苦。各位，我们经论上面有写啊，一只动物被杀掉8个钟头之内，他的意识灵魂还附在身上啊。我们中国人喜欢吃温猪肉啊，所以早上3-4点杀到市场啊，7-8点有人就买了，到9点还有人在切那个肉吗？那个肉、哦、我喜欢吃肥的，我喜欢吃瘦的，那个猪啊就不断的感觉痛。他说呢，连续三次做猪，这样慢慢被割被杀，非常的痛苦。到了第三次，那么他全部被割完了，就剩下一只左腿，前面的左腿摆在桌子上烂烂的，没有人买。那个时候他意识痛苦的不得了啊。那么因为如此，就从那个猪腿里面跳出来，跳出来以后就跑去投胎了。那么投胎以后投胎做人，但是一生出来以后啊，他的左手变一只鸡腿猪腿。后来长大以后他问他妈，他妈说啊，很奇怪，我那一天在怀孕你的时候做梦，梦到一只猪冲过来，所以我就怀孕了，原来他就猪来投胎了。 各位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，我只告诉各位啊，生命有轮回啊，一只蟑螂，一只蚂蚁，一只蚊子，你宰伤它，它都会痛苦不断的轮回啊。猪会投胎做人，人也会投胎做猪，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。因为如此啊，尊重生命，所以我们现在叫人家吃肉，如果喜欢吃肉，至少买那个已经至少死了一天两天以上的啊，那个超级市场的冷冻肉，那还比较好一点。不喜欢，不要吃那些温猪肉，刚杀死的鸡啊鸭，它的意识还在上面，你吃它你就跟它结仇啊，那么它也非常的痛苦，将会伤害我们的慈悲心。再来再一个故事啊，那么在浙江省英国路上面绍兴县的县令，这个县令啊叫张佐治，人家都叫他张公，因为大家尊敬他嘛。这个张佐治啊做得非常好，结果被升官，升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县叫金华县，就像你从屏东县升到台北市市长一样，就升到金华县去做县令。那么当他升官，他就要把东西准备好啊，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官。但是有一次他在行走的过程里面啊，经过一个偏僻的乡下，他经过乡下的时候啊，突然窗户打开，旁边居然两排很多小蝌蚪小青蛙在那边叫啊叫啊叫啊，他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那么多啊，他就叫马车停下来啊，开门下来，一下来以后啊，成万只的小蝌蚪居然对着他叫，好像在喊烟，到底什么事。不但如此，那个小蝌蚪啊慢慢的往前跳，好了，这位张县令啊就跟着这两群小蝌蚪一直走，走到稻田的旁边，结果他吓了一跳，为什么？居然有三个人死在那边，跌在田里面了。他赶快叫底下的卫兵啊，赶快把这个三个人抬出来，第一个死掉了，第二个也死掉了，第三个要抬起来的时候，哎，居然还会动，还没有死，头上流一点血，他就赶快叫人家把他灌汤啊，弄帮助他，没多久他睡醒了啊，醒过来以后啊，县令就问他说，你怎么会在这边啊，另外两个人是谁啊，他一看，哇，原来这两个人是他的手下。县令就问这个受伤的人说，怎么搞的呢？他说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因为我本来从乡下要来都市做生意啊，我带了很多财宝过来啊，结果在路边的时候看到两个人担了两个大扁担，里面装了好几万只的小蝌蚪小青蛙，要到市场去卖，我一直看了不忍心，我就跟那个人说，哎呀，这些小青蛙好可怜啊，多少钱我通通把你买下来，把它放生好不好。这两个人说，好啊，十两银子，他就把全部钱拿出来啊，买这几万只的小蝌蚪。但是买下来怎么办啊，人生地不熟啊，他就跟这两个人说，我多给你一两银子啊，你带我去放生，把这些小蝌蚪我亲眼看到你放掉。好，这个人，这两个人就担着这全部的蝌蚪跑到这个田边放生，结果当他在掏钱啊，五两再加上一两要给他们的时候，钱袋一打开，各位，所以中国人讲钱不露白啊，太多钱你不要给人家看到，结果钱一打开，把钱拿出来的时候，这两个抓蝌蚪的人起了坏心，哇，他这么多钱啊，我们两个啊干脆来设计他。所以当他在掏钱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用石头啊打他的后脑一倒，把他打昏了。打昏了没多久，底下两个在等着，哎，我们主人怎么那么久没有上来，他们两个上来的时候啊，这卖蝌蚪人就拿刀子把这两个人给打死，杀死，杀死以后抢他们全部的财产。所以这个醒过来的说啊，我就是这样被昏倒了。哇，这个县令一知道以后下令去追这两个人，终于这两个人被抓到，全部的珠宝都拿回来。各位，很简单的故事啊，这个叫蝌蚪报恩啊，啊，你救这么多蝌蚪，蝌蚪也会来报恩的，动物皆有灵性的。在中国还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叫李景文，这个李景文啊，他也很有慈悲心， 他每次到市场看到有小动物被杀，小鱼啊，他都给他买来放生。所以他连续好几年啊，放了很多小鱼。有一天啊，这个李景文生病了，他生什么病不知道，整个背部啊长了脓疮，也罢非常的痛，在流脓啊，全身发烧，躺在床上挣扎，吃什么药都没用。后来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做梦了，他梦到好多条的鱼跑到他的背上来，每一只鱼嘴巴张开，把他的口水吐在他背上痛的地方，结果早上醒来的时候全身清凉啊，他居然病通通好了。这个叫什么？水族报恩啊，你救了很多小鱼，这些小鱼将来也会来感恩。所以我们今天办放生的生命的教育，就是要各位了解，你救他他救你，你杀他他杀你，非常简单，我们的生命决定在行为反作用力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再来再讲一个故事啊，释迦牟尼佛上辈子做一只麻雀鸟王，他带领了几万只麻雀飞来飞去。有一天这一只麻雀啊，那么在跑的时候刚好听到一只老虎在叫，叫得很惨。原来啊，这一只老虎去吃了一只羊以后啊，抓了一只羊来吃，不小心一个骨头啊卡在喉咙里面，非常的痛，在那边惨叫。那个时候这只麻雀听到了，就飞过去，那只老虎啊嘴巴张开非常痛苦在那边叫，这只麻雀奋不顾身了、啊、投入虎口，飞进去以后就把那个骨头啊帮这个老虎把它拔出来，拔出来以后哇，这只老虎就舒服了。然后这只麻雀王就跟老虎说啊，他说啊，虎王啊虎王啊，以后啊你就不要这样杀生了，不杀生你看你就不会有这种后果，杀生是最大的凶孽，恶报最大。结果那只老虎啊马上很生气，你乱讲什么，你刚刚飞到我嘴巴我没把你吃掉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还叫什么叫。各位，这一只鸟王是谁啊？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。但是佛陀利用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他说啊，你帮助别人不要想要得到对方的感恩啊，对方不见得会谢谢你，但是你还是要持续的帮助别人。所以连虎口他都跑进去帮助，不怕自己被咬死，都希望对方离开痛苦。再来再讲一个故事啊，有一天啊，在天花板很漂亮，我们中国人都把天花板弄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一般家庭上面有两只苍蝇，那两只苍蝇就来聊天了。他说，人类很奇怪耶，为什么把最贵的天花板弄在上面，他们都不踏，自己踏那个比较不贵的地板呢，是不是如此啊？啊，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人心肠不好，打死了八只苍蝇。他打死了八只苍蝇以后啊，他还跟旁边人讲说：“我打死这八只啊，有五只是母的，三只是公的。”旁边的朋友说：“好厉害啊，你怎么分的？”他说：“很简单啊。”五只停在镜子，三只在啤酒罐口，所以那三只一定是公的，女人爱漂亮，停在镜子，五只一定是母的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习性啊，女人爱漂亮，对不对？男人爱喝酒，爱打电动玩具。很简单的故事。再来再讲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人提了一个皮箱，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就把皮箱放下来，他就站在那边一直往后面看，一直往后面的天空看，结果很多路人全部停下来也跟着看，到底在看什么？越停人越多，大家一直看一直看，他看到姻缘差不多了，就把皮箱打开，把望远镜拿出来推销望远镜。各位，人家在路边看，我们大家都会跟着看，不知道在看什么啊，这个就是推销的妙招啊，这个意思。